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我是您的主内家人，也是你的读经好伙伴陶立民的。我觉得在今天呢，能够跟你一起来查经，那种的感觉非常的特别，也觉得很幸福啊，因为可以继续的学习神的话语，也希望呢，神的这个祝福继续的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哈，尤其是那个属灵的祝福的。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进入到创世纪的第十七讲了，就请弟兄姊妹翻开创世纪。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立敏播音。
从昨天开始呢，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新的段落，是十三章的一节到十四章的二十四节，这里说到了亚伯兰和侄儿罗德的故事啊。昨天我们就谈了十三章一到十八节，那个地方也是分成两大部分，分别是创世纪十三章一到十三节是亚伯兰和罗德分开了，创世纪的十三章十四到十八节是第二部分，就是亚伯兰获得神应许赐地和后裔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另一部分，是创世纪的十四章一到二十四节，这里说到亚伯兰奋勇拯救罗德的。关于十四章呢，还可以再继续分为三部分的。第一部分是十四章的一到十二节，这里说到亚伯兰勇敢拯救罗德的背景究竟是什么。第二部分是十四章的十三到十六节，这里讲述亚伯兰勇敢拯救罗德的整个经过。最后一部分呢，是十四章的十七到二十四节，这里描述了拯救罗德以后的那个表现又是如何呢？好，我们先来看看十四章一到十二节，就是拯救罗德的背景。十四章一到四节呢，是说到了四王联军第一次攻打五王的。第一节记述了四王从东方来攻打约旦河平原的五王，这四个从东面来的君王分别是属于亚摩利、胡利、以兰以及赫族的，他们结成联盟出兵攻打死海南端的五个城市。这五个城市的面积不大，却是各自拥有一个君王。索多玛王比拉，比拉的意思呢是罪恶或者是征服者。还有俄摩拉王比沙，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邪恶。亚玛王示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善，善就是指着月神，月亮的月哈，月神是父亲。洗扁王善以别呢，他的意思就是威武的名字，或者是神明的名字，有权力的。那刚才我们看到了索多玛王比拉，还有俄摩拉王比沙，这两个名字呢，都带有罪恶、邪恶的意思，或许是反映出他们所统治的城市罪大恶极了，这就为第十九章的记载留下了伏笔。这五王在西定谷会合，这是第三节。会合原来的意思就是大家联手，五王联盟要来对抗来侵犯的四王。他们在西定谷集合，因为这五个城市 可能就是坐落在谷中了。五王联盟敌不过四王联军，成了鸡大狼马的附庸国，一共有12年之久啊。但是到了第13年的时候，他们就背叛了。这个是这一年，他们就不按规矩呢，向鸡大狼马进贡了。为什么在第13年就背叛了呢？有学者就认为了，鸡大狼马在这一年非常的忙着，要和阿拉伯东北部的民族去作战的。武王就趁着这个机会叛变了，要争取独立。又或者是他们非常的厌倦作为附庸国的种种的限制，简直是忍无可忍啊，要揭竿而起反抗斗争。鸡大狼马知道了武王造反之后，当然是感到非常的愤怒了，因为这个不仅是代表了他的收入减少了，而且这个让他没面子。14章的5到12节说到了四王联军第二次攻打武王的。鸡大狼马不能够忍受武王联盟造反，他就找回以前的三个帮手，再次的联军，在第14年出兵，前往约旦河平原平反叛乱。这个是四王联军第二次出兵攻打五王联盟的。第7节，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那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准确的翻译，原文的意思应该是四王占领了全部亚玛利的土地，就是安密巴一带。亚玛利是以扫的孙儿，世世代代都居住在南地的旷野，这个是以色列人的大敌啊。所以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抹掉。后来西西家王终于打败了亚玛利人，那这是一些的背景，可以让您可以记下来。第7节的哈马逊他玛就是隐基底，离开四王联军的目的地死海只有20里的。四王联军打败了在隐基底的亚摩利人，就挥兵向着敌人的大本营西定谷进发了。当四王来到西定谷的时候，五王也不甘示弱，在西定谷严阵以待，一场大战很快就要开始了。不过我们发现呢，创世纪的作者只是用一句话来记述他们的战争，就是第9节，四王与五王交战的。可能这个暗示了两军势力非常的悬殊，一交手就分出了高下。五王联盟就好像螳臂挡车一样的不堪一击，立刻的溃败四散逃走了。不过说到要逃走也是不容易的，因为西定谷有许多17坑，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竟然掉在坑里了。说到这个掉在坑里呢，更好的解释应该是把掉在坑里视为是躲在坑里，因为这个动词的字根可以是指着主动下去，就好像利百加一看到以撒以后就急忙下了骆驼一样的。这两个皇帝就躲藏在坑里暂时躲避一下，直到四王联军走了才再次的露面。四王战胜五王，接着就是抢夺战利品了。经文里提到，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14章13节，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格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的。当罗德发现自己是无辜被掳以后呢，他一定会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忧心忡忡的，因为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也可能是同时被掳了。他可能以为，哎呀，这一生都不会被解救了，现在只是等死而已。没想到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有一个逃脱的人，就是往山上逃跑的人，他重获自由，并没有就此就躲藏起来，反而走去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把坏消息告诉了亚伯兰，他的侄儿罗德被四王联军掳去了。作者接着就介绍曼利了，这个是13节啊，这里就提到了曼利和他和亚伯兰的关系。曼利是一个亚摩利人，他和以实格并亚乃都是弟兄。这三个亚摩利人看起来都是有才有势的人，因为他们的名字可以作为地名的，而且他们可以出兵帮助亚伯兰。联盟是指着通过约而连在一起的，在当时的社会里啊，两个人如果是歃血联盟呢，其中一个被欺负了，另外一个人就要出手协助，因为大家曾经起誓互相帮助的。他们三个人和亚伯兰联盟，所以后来就出兵协助亚伯兰去参与这个救人的行动了。14章的14节谈到了亚伯兰采取行动拯救罗德。亚伯兰听见罗德被掳去，就立刻采取行动了，好像是完全不犹疑不胆怯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罗德是他的侄儿嘛，他一听见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炼壮丁318人直追到但。率领这个词的基本意思就是倒空了，就正如雅各是个儿子倒口袋一样，又或者是好像人拔刀出鞘。这个词在这一节描述亚伯兰好像把所住的屋子当作是皮具，然后翻箱倒窃，把所有能够出动的都招聚在一起，准备出发倾巢而出的。对于他所招聚的人呢，经文有两种的描述。第一方面，他们是他家里生养的，也就是他家所雇用的，专门是负责保安的，有点像今天的私人保镖哈。他们既然是亚伯兰家里生养的，自然就比外人更可靠了。第二方面，他们是精炼的壮丁，这里是指他们是受过训练的奴仆，就相等于雇佣兵的。哇，我们可以说亚伯兰所招聚的是职业的军人啊，不是普通的奴仆的，他们绝对可以和四王联军一较高下。亚伯兰招聚了多少人呢？那个答案是318的。除了这个318个雇佣兵，亚伯兰的盟友曼利、以实格、亚乃和他们的仆人也有参与这次救人的行动。亚伯兰很快就招聚了这批的战士。第二步呢，就是要马上启程追赶四王联军，马不停蹄的直追到但了。14章的15节，亚伯兰追杀掳掠罗德的敌人。经文这么说，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当亚伯兰在但追到四王联军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就展开了一场战争。交战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夜间。哇，这个是一流的战略啊，就是要趁着敌人不防备的时候突然进攻。更何况呢，四王联军经过了多场战役以后，再加上长途跋涉的，已经是非常疲劳了，在晚上他们需要休息。到了这个时候，是直到亚伯兰突袭了才惊醒的。这个是交战的时间，是在晚上。交战的策略呢，是分队进攻，以至于敌人不知道有多少的攻击者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节提到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代表了亚伯兰亲自参与作战。他不是只是在一旁的呐喊或是指挥，他自己呢年纪不轻了，大概是84岁了， 他仍然为了侄儿奋不顾身。哇，这种为人的精神呢，实在是很值得欣赏的。结果怎么样呢？当然是亚伯兰大获全胜了，打败敌人了。亚伯兰获胜，除了是这个战略很成功，他在晚上分队突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攻打敌军以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他的手里的。亚伯兰他们这一群人呢，不仅是击败了敌人，而且是穷追不舍啊，一直到迦南地最北的地方，就是大马色左边的河把了。14:16，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亚伯兰完成了任务，把被掳去的人救回来，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分配得回来的战利品呢？那这个就是下一个分段的重点了。14:17-24，就是亚伯兰拯救罗德以后的表现又如何的。14:17，经文这么说：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亚伯兰打败了四王联军回家了。哇，这么多人是由何把回到希伯伦呢，都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他们凯旋归来，那些曾经被四王联军打败的人当然是非常高兴了，于是就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在欢迎行列排首位的是索多玛王，他在这段日子里已经收拾好残局了，从索多玛城来到耶路撒冷，要欢迎亚伯兰这位大英雄的。14:18-20，就说到了亚伯兰和麦基喜德会面了。正当亚伯兰和索多玛王在寒暄的时候，忽然就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人物，他的名字就叫做麦基喜德。那这个名字呢，可以有三种解释。第一方面呢，喜德就是仁义，这个把喜德视为是迦南的神明，主管是公平公正的。第二个解释呢，就是我王是喜德，或者是喜德是我王，因为麦基就是我王的意思。第三方面呢，就是说我王是仁义，就把喜德解释为一个形容词，它的意思是仁义、公平、公义的。这位的麦基喜德呢，他是撒冷王，也就是撒冷城的君王了。撒冷就是耶路撒冷。他除了是君王以外呢，也是至高神的祭司。麦基喜德出现呢，是有什么目的呢？那第一方面，他出来是尽地主之谊，因为欢迎会举行的地点呢，是撒冷的东南附近的水泉，是在他的管辖的范围的。作为主人，他当然不是两手空空的参加欢迎会了，而是必须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亚伯兰和他的同行者的。麦基喜德出现的另外一个目的呢，是作为亚伯兰和索多玛王的中间人，要帮助他们两个人去处理战利品的问题了。当他出现了以后，又采取了什么行动呢？我们会发现他先为亚伯兰祝福了，这个是19啊。麦基喜德祝福亚伯兰，盼望亚伯兰能够得着能力的。麦基喜德祝福的时候，用了两个名字称呼耶和华。第一个是19记载的天地的主。天地的主强调了神不仅是以色列人的神， 还是全世界的主宰。而这段的人物就包括了非以色列人的君王，所以呢，用这个名字是非常合适的。第二个名字呢，就是至高的神。这个指出了麦基洗德所敬拜的是比其他的神明更崇高的，是胜过敌人所敬拜的神明。麦基洗德是怎样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主的呢？学者们就认为了，哎，有四种的可能性哈。那第一方面，这个麦基洗德他也是亚摩利人嘛，而亚伯兰的祖先和亚摩利人是有渊源的，所以麦基洗德也可能是好像亚伯兰一样的，通过亚摩利人的一种传统认识了神。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麦基洗德的先祖敬拜神的，他是从家庭教育当中认识到耶和华。第三方面呢，是神向他启示，就好像向亚伯兰启示一样的。第四个可能性呢，就是亚伯兰曾经向他讲过有关神的道理。那由于呢，圣经没有明文的提到啊，究竟那个解释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能够肯定啊，上述这四种可能性哪一个是最正确呢？那为什么麦基洗德要祝福亚伯兰呢？这是因为亚伯兰战胜了四王联军，又把被掳去的人救回来了。这个就是麦基洗德在下一节所提到的，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因为这个缘故，他除了祝福亚伯兰以外，他还称颂神，至高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麦基洗德在这两节经文所讲的话，可以说是旧约神学的精髓啊，因为他指出了神是那位创造主，也是救赎主。亚伯兰对于麦基洗德祝福的回应，就是把十分之一送给麦基洗德的。为什么亚伯兰要这样做呢？那学者们呢，又有不同的看法呢。第一方面就是，有人认为亚伯兰和麦基洗德订立盟约，十分之一就是指需要缴纳的税项。这个就假设他们曾经立过盟约，我们不能够肯定这个假设是正确的。而且就算他们真的是订立盟约，也没有证据支持亚伯兰向麦基洗德臣服，或者是需要麦基洗德去协助，所以要交税项了。亚伯兰的武力看起来不会比麦基洗德弱的。第二种的看法呢，就是有人认为了，当时的君王有权拿走人民的十分之一，就正如撒母耳预先警告百姓的，你们要求立王，就一定要记得这个王会把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取十分之一了。所以亚伯兰就把十分之一送给麦基洗德。那这个讲法又引起人的疑惑和讨论，因为麦基洗德并不是亚伯兰的君王，后者没有这个义务要送出十分之一，除非我们有足够的资料证明了亚伯兰所居住的希伯伦是属于耶路撒冷的。第三种的看法呢，就是亚伯兰把战利品的十分之一送给麦基洗德，就正如后来耶和华对摩西说，把所掳来的分成两半，一半归于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于全会众。亚伯兰所做的就类似是把所掳来的分一些给麦基洗德。第四种的看法，亚伯兰这样做因为麦基洗德祝福了他，他有义务依从当时的习俗把十分之一送给至高神的祭司，借此来向神感恩的。那么在当中呢，塔利米就觉得第三种和第四种的讲法都是非常合理的，就是说要把战利品分一部分啊给这个会众啊，还有呢，就是因为这个祭司祝福了，要这个献上感恩啊，所以呢就会给他这些的战利品等等的。十四章的21-24节，这里说到了亚伯兰和索多玛王商谈的。当索多玛王看到亚伯兰把夺回来的十分之一送给麦基洗德的时候，他就立刻做出反应了。 因为亚伯兰所送出来的礼物本来是属于五王联盟的。索多玛王开口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在这里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方面呢，他这番话好像表明了他才是慷慨的人，他愿意把所有的财物都送给亚伯兰。第二方面，索多玛王首先是要求把人口给我，然后才说财物你拿去吧。有学者就指出了这个次序刚好反映出他是自我中心的，并没有感激亚伯兰冒死出兵救回财物和人质。在这呢，陶立敏就要鼓励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要呢学习索多玛王那样自我中心，又不会去感激别人为我们所做出的，而我们要学习好像亚伯兰那样的舍弃自己去帮助别人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这个应该是亚伯兰他的感受，在他征战的时候，神就帮助他，神就成为他的盾牌，成为他的荣耀的。今天同样的，这位神也要成为我们的盾牌和荣耀，他要给我们能力去打属灵的征战，要让我们得胜的。盼望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要紧紧的倚靠神。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